哟，北京时间9月27号，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丢 Wave 激浪电台，我是主持人大家，在这里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分享最近我们感受的一些事情。哎，请今天的嘉宾做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德拉。
大家好，我齐豆。
大家好，我苏明。
哎，今天的主题就是利克里斯。
哎，
大家可能把这个13集的动画已经从头到尾看完了一遍，
是，
可能都有很多话想要分享。
尤其是豆哥
有不少观后感想要分享。
其实我真是没什么话可说。
这个动画的讨论热度呢，我觉得一直挺高的。
是
啊，最早呢，大家比如说像我，最早我因为其实不太看动画了嘛，现在
啊，是
了解到这个动画呢，其实也是在社交平台上的一些奇妙的动图。
那现在主要看什么呢？你
现在啊，我什么都不看了。现在就
看抖音，
现在就好好过我的生活
啊！
突然我不想录这节
目，走吧走吧，要不
最早就是看一些动图嘛，躲子弹呀、
啊，
然后
踢屁股
等等这些，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动画貌似还挺有意思的，就燃起了兴趣，看了看，一直看到最后，昨天也是赶紧把后边没看完的都补完了，所以今天也是想请几位来分享一下自己看完十三集之后的感受。
哎，
来录激浪又来要量，要怎么要呢？这次，
那我就是很想听大巴评价一下。
对，
我觉得现在我看大家网上的一些评论嘛，我觉得大家可能现在最纠结的点，大家觉得这个动画做最不好的点就是它的故事，它的剧情，
这个主线剧情吗？
对，它的主线剧情，大家觉得问题非常的大。
嗯哼，
那大巴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呢？
哎。
我觉得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就是动画片啊，到后面剧情没什么意思了，没什么用了
啊。
前面比如说看到第4集、第5集吧，还是那种单元剧，就每一集吧，给你讲一个小故事，两个人去做一些这种外派的任务，顺便呢就促进一下感情
啊。
很多人啊都以为这是两个小姑娘逐渐就相识，然后呢慢慢走进对方的生活，然后两个人呢成为好朋友，再然后啊互相解决一些生活中的困难啊，是以为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看的一个单元回的讲述两个小女孩的一个这种故事吧。里面还包括了一些打枪的要素，
对，
一些动作戏，还有一些那种比较好看的一些生活的细节吧，
是
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但到后面就不一样了嘛，
啊，
突然出现了一个神秘的 boss， 一个男人，他一来啊，就
一个绿头发的男人，
对，这个动画片呢就变得非常奇怪，
对，
所以我跟我的很多群友就讨论嘛，看完前面4、5集吧，你顶多再看个第6集，再看一点，后面就别看了，再看个结局后半段，其实你这些呢。都是能接上的，就是千树啊和龙奈啊，对吧？他们两个人呢，就是有一些自己生活嘛，后面也不插手这个绿毛的事件。最后两个人去了一个夏威夷去旅游。大家一起呢又有一个那种算比较好的结局吧。中间那一段你跳过了也不影响。
对对
啊，
是不是这么看这动画片又能再看一看了呢？
又很好看了，
突
然啊。略去那个真岛这个角色，
对，
是
啊，还有这个亚兰机关，
世界上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他们也没有那种苦大仇深的一些奇怪的天赋，
对，也没有一些奇怪大叔要逼你杀人，
是，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觉得我快速的表达一下我这个一些看法，就是我对于这个动画里边的一些角色设定啊，觉得特别的诡异，就是吉松这个角色我觉得塑造的非常的奇怪。
是的，
首先亚兰机关这个组织吧，听他那意思啊，说这组织就很牛逼嘛，
是
对吧，就是手眼通天，
哎，
资金非常充足，干
什么
呢，就是
能干，
就是找这个世界上有天赋的人把他培养出来，让他凭借自己的天赋呢在这个世界上成为这个少数人，
感觉就很牛逼，
对，
能把豆哥改造成生化人那种，赛博人，
就是你首先不是你首先得有一个天赋，
是
这个机关才会找到你嘛，他们这个设计我感觉是这样的。
豆哥，你天赋是啥？
我天赋，我的天赋就没有天赋。
哦，行，
对，然后呢？按理说这么大的一个机关，这么大的一个组织，但真正看到其实就那俩人，
是
一个吉松，还有他秘书，
对，
他秘书又干文职，又会做饭，又会这个，又能当保镖，
平时怎么领工资呢？
我就那不知道了。
但是他好像除了做饭好一点之外，其他都挺失职的，搞到最后。
是，
对，反正就这个组织，
我觉得一个人不能什么工作都干。
组织的设定上说的特别庞大，特别厉害，
嗯，
但真正凸显在动画里边的就是俩人在日本干了一些小小的事情，
然后被一些莫名其妙的小混混追着打
啊，对，然后最后呢其实也失败了，
对，
没有真正干成吉松想干的这个事情。
是，
然后呢吉松的行为我也很难理解，
嗯，
就是他以他的这个想法来说，他不是很想让这个千树去杀人嘛，
对，想让成为合格的杀手，
但千树就是这个他自己不愿意杀人嘛，
对，
他不愿意这个
他养父
做出这种行为，
哎，
然后我就觉得你说这么大一个组织啊，就是你最终的目的你是为了让你培养的这个对象变得非常的厉害，
嗯，
对吧，能够这个成为世界顶尖的梯队里边的人，
是，
那千树我发现他好像他通过他这个天赋，比如他这个观察力很强，反应能力很快，我觉得他好像不杀人他也已经进入了这个少数人的队列里，
就是他不杀人也能让世界更好吗？
对，
陈述自己也
是
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吉松为什么一定要
逼着
他要
杀人？
对，他就特别执着于杀人。
就是如果他真的为了这个组织干活，那其实他这活已经干好了。
对，
我觉得千树已经完成了他该有的这个样。
对，陈述自己也是这样想的。
对，他已经在通过他自己的天赋来让世界。对吧 ？Make a better place 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已经。
是。
但不知道吉松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杀人这件事情？
他顾着嘛，你没看他最后就特别顾着嘛？
我就是很不理解这个行为，
对，确实不理解。
就是说，你是这么大的一个庞大国际性组织的一个，你也肯定不是底层员工了，对吧？
还跨国呢，说不
定。对啊，然后你的想法就跟一个初高中生可能也没什么区别。
哎，
对，就是你追求事情办成的方式，好像和一个初高中生也没有什么区别。就我感觉，我高中的时候我也能想出这样的一个想法，我就要逼着你杀人，我就要完成我觉得你会幸福的这个状态。
嗯嗯，对
对
对，
特别像是某些刻板印象的父母啊，就是看自己的孩子，就是不行，你必须要去干这种事儿，
就感觉不像是一个国际性组织的一个成年人。
对
啊，
但我觉得这种奇怪组织吧，放动画片里面可以接受，但是他这个没有。背后雄厚的这个团队去支撑啊，
对，
就一个人干，也不知道他这个组织呢到底是十分牛逼，还是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牛逼啊？
是，就是老是感觉他这个执念吧，也不知道是组织让他执念，还是就是本身这个人就很执念
啊，
这点就很奇怪。
就设定啊，就是一个设定。
不，他有那么执念，他按理说根本干不了这活儿，在这个组织里边。
是，
就他前面二十几年也不知道怎么走过来的。
啊，
对，
如果没错的话，我记得那个真岛他也是亚兰机关，
对，
也是救出来的嘛。
对，也是救出来的这种有特异功能的儿童，对吧？也算是特异功能吧。
人体雷达嘛。
对，
真岛好像就是很符合吉松
啊
的这个培养的目标，
啊，是就暴杀嘛。
啊，对，他就是想扰乱这个社会嘛。
对，
他也不是扰乱这个社会，他。真岛这个角色他的塑造让我觉得，就是昨天晚上我跟 Wing 说，我觉得这个塑造的这种反派塑造方式特别土，
哎，
就好像没有什么新意了，就反派出来然后就是一个很疯癫的角色，
嗯，
啊，会一些这个招牌性的狂笑啊，然后一些动作呀，行为，
嗯，
怎么着都死不了，到最后呢
讲大道理，
哎，到最后叭一反转说，哎，我其实不是反派，我其实是啊怎么着，我是真正为了让社会更加的和谐，
对，
我站在更加的公平，
我站在弱者这边，你们是弱者，
啊，
我也帮你们，
就土没关系，
不扯淡吗？
不是不是，就是土没关系，这个我都可以理解，这个我都可以忍受和接受，哦，啊，这个我不太能忍受是他什么时候说出了他这个大的道理，是在最后对吧？他已经在第十三集的时候，他和千树两个人对打，首先这个对打让我看来很像《生化危机》的 CG 电影，
哎，
两个人在这狂转，
近距离互射，
谁也打不着谁，反正啊，
哎哎，
啊，然后呢，俩人反正一通酷炫的打斗，突然累了，啊，歇会儿，
也不是很酷炫啊，
突然俩人就坐那儿，然后这个真岛呢，突然就很正常，哎，
促膝长谈，
就促膝长谈，说话特别有条理，特别正常，甚至表情呢也能表现出一点。很像普通人的表情，
是
啊，有一些悲伤，有一些这种惋惜的感觉。
对，
这个事儿是我特别不能理解的，这个是我特别不能接受的。
但我们生活中也有很多人就不说话，看着也挺正常的。
就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塑造了这么一个反派
啊，
但是呢，我想让他立体一点，我想让他不只是那个疯癫， 那你怎么办？
还有一些人情味，
就是哎、我就给他融一点人情，但是融的特别生硬，
对，
就这两边感觉根本没有融合在一起。
动画片就很多那种非常生硬的融，
就特别功能性。就我现在需要你疯，你就特疯；我现在需要你人性光辉，你就是人性光辉。
对，
我现在需要你怎么着你就怎么着。
其实他很多角色都这样，
都我觉得都不只是角色问题了，像 DA 这个组织，
对对，
一样的道理。
哇，太废了，
搞笑的，
这么大的一个暗杀组织，对吧？就是这个，你看开头第一集给你快速描述这个组织的功能的时候，当街杀人啊，那就是，对吧？那几个
对，
那几个培养的特工杀手就当街杀人，然后人瞬间就消失了，
哎，
就非常厉害，
是
吧？已经是特别特别厉害，而且这么多年也没什么人知道有这么一个
组织，手眼通天，哎，不对。
然后到后边这个怎么着说被黑就被黑了，然后
说一个后备方案都没有，
对，
真
岛说被公开就被公开了，
真岛出现之后他们好像就没干成过什么事儿了，再也就
是，啊，
司令除了拍桌子就是蹲马桶，
对，
没有任何别的有意义的行为，
就是给我感觉就是爹这个组织，我作为导演就是我说现在让你强你就是厉害，当街杀人都没人知道，
是
我说让你弱就是你连这个黑客呀连真岛都打不过，
是，而且最尴尬的是他后面不是有那个 Lily Bell 吗，
啊，对
对，派了一帮男生过去要去剿灭女生，
啊，对，也很奇怪，
对也很奇怪，然后
设定
然后就是杀的就是感觉特别牛逼是吧，就是要去肃清对方，结果然后一句话就撤回来了，就很莫名其妙，上头人也是就是说需要你去剿灭对方，我就去了，然后感觉哦，这个事儿过去了，那你就该回来吧，那就撤吧，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就是让你思考，让你去想明白这个事儿的这个空间。
那个Lily Bell的司令也是，他突然间冒出来就坐下了，然后出事就站起来就走了，
对，然后
也没人管他，
坐下就说这是上头的意思，然后撤的时候就是哦，我觉得这个事儿结束了，那就都撤吧，那上头人干嘛呢？白说话了是吗？就很怪，这个
很强行。但是我之前看了采访，啊。其实在最早的原案当中就是 DA 这个组织啊，就是没有这个组织，他们原本写的是一个更加小型的那种暗杀组织，
嗯，
就是可能培养了那么一小部分人去做这个事情，
是雇佣兵，
对，但这样的话听来就更加合理一些，就是他们的这个能力范围就很有限嘛，
哎，
不会像说这种这么大的这种
手眼通天
的组织一样，对，
是，
如果你是一个小组织，那你打不过一个人或者你被黑客黑，我觉得都很好理解，
你是一个收钱办事的组织，那必然会有一些弊端，会有一些仇家，
对，
这个就比较好理解
啊，但最后非要给他拽成一个那么庞大的组织，我觉得瞬间就脱离了这个他原本应该有的逻辑性，
谁都没想到最开始是看两个这个小女孩的友情亲情的一个片，最后突然就变成说国家不行政府不行了
啊，
这
不太有联系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他那个主线剧情已经都不是说不好了，已经开始拖后腿了，
嗯，
然后就像他整个
没关系，
他整个主线剧情就像最后那个烟花一样，就一开始倒数多久我忘了，一个小时，搞得十分紧张刺激，
啊，对，一个小时，
然后最后就打个烟花出来，我的感觉就跟千树说的那个搞笑呢，
还行吧，致敬星际牛仔剧场版嘛，
是
强行致敬啊，
就感觉他
打上花火，
无论是刚刚Nadia数的这几个组织，还是说像胡桃或者瑞希这样，就非常的
铁工具人，
就是纯这个人脸上就写着机械降神。你有任何一个，
就是牛逼，
对，开始要有一个转折，会有一个什么，需要处理的节点呢？就让他们出来，镜头一切。
对，而且我甚至觉得，你比如说千树跟龙奈，就龙奈他在第十二话中，他不是最后有点近似于歇斯底里的那种感觉吗？就是我一定要毙了这个谁？
对，我一定要
击松，
把他心脏挖出来吗？
我一定要毙他，就感觉跟前面的这种给塑造这种形象就完全不一样。就之前还比较沉稳，可能因为小女孩心智不是很成熟嘛，可能在一些判断上会出现一种失误，但是一下子就变，整个人都变得特别偏激，这就让我有点不能接受。
我倒是觉得他这个跟他以前是一样的，他以前不就是出事了，然后队友被绑了，我就抬起机枪就扫了。
但你说你跟千树待了这么久，千树是个什么性格？你自己还不理解，
其实那一段我没太，就是他不是最后又从那个外边爬上来非要杀了人家吗？
对啊，
就我没太理解他的这个当时的动机，
是
就是他那个表情和行为吧，总让我觉得他好像不是说单纯的说我要
心脏，
我要把吉松打倒，把心脏拔出来给千树换上，
是
他感觉想报仇你知道吗？
对，
就是他吉松不是说了一段就是 说我要你千树怎么怎么样吗？
就是
他就感觉他在替千树生气那种感觉，
打急了感觉是这种，
急了，确实好急。
我靠，就等于是他听到那个吉松这样说千树，然后又逼千树杀人什么，
对，我怀疑
气了，
我怀疑他那个秘书啊，可能在那个独木桥上，不是在那个房梁上，不是把他打下去了，
对对对，
打完了又做了个 teabag， 就给人给惹了、
啊。我还觉得他就很多主，就是刚才说那主线拖后腿，很多情节处理太轻飘飘就过去了，像。真岛杀了那么多利克利斯，
嗯，
然后搞到最后仿佛就像强行演个剧场版或者强行留个第二季一样，那么高楼摔下来、
啊、死活不死，
对，
是真岛的角色我甚至以为在一开始那个火焰筒炸汽车的时候就把他炸死了，
对、
啊、
但是
并没有。
还有米卡和吉松的那段，其实那段本来应该是很牛逼的一段嘛，
嗯，
米卡为了救千树流着泪把吉松杀了，那最后他的处理就轻飘飘就过了，
是、嗯、而且我觉得最让我感到很奇怪的就是他们对这个整个事件的处理，就最后这个电波塔的事件的处理就实在是
不想谈了，
实在是太有点轻描淡写了，
搞笑的嘛，
就
轻飘飘就过去了。
对，就是感觉你说整个利克利斯整个这个组织直接被暴露了，
嗯
啊，
然后那个沃伦纳特就直接黑了这个电波塔，
黑
说、啊、说
放了个片子嘛，
对，
牛逼吗？我们这电影，
对，我们这是一个活动，
新活动，
对，我操，我就想到大街上那个他那个女学生跟那个拿枪的俩人都倒在血泊里面了，我靠，
也是演的吗？
谁信呀，我靠，
就是感觉他。就是导演一直在告诉我说，就是我但凡想往一个方向上多想时候，导演就赶紧就加速，不不不，你不用往这儿想。
哎，对，我刚刚看了一篇采访，
接着往下看，
我看那篇采访，导演就这样说的
啊。
他那个有人采访他说，问那个 DA 怎么是，这个机构这正义的碰撞这些东西具体是什么样？导演你想怎么表达？然后那个足利说，你不要麻烦你不要想这么复杂的事情，我只是想。让大家看千树和龙濑在这个不合理的世界是如何行动的、
啊、
这就是他的原意。
对，这个他当时采访嘛，然后他说他做这动画他不想做那种特别严肃特别黑暗的那种。
对，他说神枪少女已经做到底。
神枪少女，
对，
他说神枪少女太牛逼了、
啊、
所以我不能再做这个方向了，因为做不过人家、
啊、对，确实。
所以呢我就想做一个轻松愉快的。
嗯，
但是你他又不是完全的轻松愉快，
是
对吧，他还非要在里边加点这种这个
日本社会
世界阴谋，然后对于社会的这种审视，
是
啊，对于一些行为的审视，比如说这个直接当街开枪杀人，又当法官又当刽子手的这种行为，
对，
到底对不对？然后你要非要让真岛这么一个反派角色在那说那种大道理，
嗯，
我觉得他就是很纠结，然后他根本没有融合在一起，把这两个东西，
嗯，
他就是各做各的，然后呢？日常故事这边做特好，绝了，我觉得
对、
就是、
绝了、
哎、
真太牛逼了，
就是、俩角色之间的互动绝了，我靠，看得我特别的快乐，
前五话真的好，
看得我特别愉快，
嗯
啊，
但后面又感觉是假互动是演的，
那倒没有吧，你别
就对吧，俩人那个什么这个一块去逛街买衣服
啊、
嗯嗯、然后什么趴到他胸口听心跳，
对，
是
去
水族馆玩的、嗯、这种就绝了，我觉得真的这个桥段画太好了。
你看到真岛他们两个又不商量了，对吧，出大事了不应该就互相商量嘛，就关系好了嘛、
啊、对，
嗯，
然后像最后那个海边找人或者夏威夷也是，
就其实他最后收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挺对，
特好，俩人在海边什么的这种，
嗯，
是、
啊、然后说你夸过我好看啊，是吗？
啊，对对对，就是特别精妙的一些小设计在里边，但反观另外一方面，他非要加的那个主线故事
纯拖后腿，我靠！
就我不能说你应该把主线故事删掉，因为我觉得这个主线故事是有存在的必要性，
可以留一点嘛，就是这世界上有坏人，
但他就是讲的特别的烂，
哎、
对。
就看了一个
感觉他
烂电影，
感觉他没精力讲那些东西了，
嗯、
但是又必须要有，
是、
嗯，我就随便给你讲点，
嗯，
你就凑合看一下，
嗯。
啊，
那他为什么就不单独就编一两集那种小的坏人，他们两个互相处理一下就得了，就跟那个长发大哥一样，
嗯，
对吧？
是，
长发大哥不就是挺正常的一个单元回的出现的普通的坏人吗？
对，然后最后 call back 一下，说他也来当顾客这种，
哎，其实也是好人嘛。
是，就这种处理还挺符合的，
就上班的人啊，
对。
对，
所以我觉得他就做成那种单元剧是最好的，一集讲一个故事，或者一到两集讲一个故事。讲一个小的委托，
嗯，
一个一个委托做下来，你慢慢的去展开这个整个背后的故事，一点一点去推进它。
因为前面都没有怎么就是涉及到他们这个身边有人被暴杀或者是暴杀别人嘛，
是、
嗯、突然出现了一个就是 大坏人真的就是开始开枪了，
对，
做一些恐怖袭击了，
是，
然后融入到一些他们不根本就不杀人的一些这种他们的生活日常里啊，
嗯，
就硬要融嘛，对吧？
对，我就感觉他可能在那个就是第七话第八话，就是结局他们两个道别，
嗯，
然后就下雪了。
第九话，那是
第九话，
对，
第九话，嗯，就那个时候开始剧情就突然加速了
啊！不，其实是从心脏那件事开始就突然加速
了。对，然后所有人就都
急转直下，
对，所有人都出动了。我从来没见过整个东京这么热闹过。前面之前都是小事儿，对吧，嗯？你说出去帮忙去日语学校上课，
啊，
对吧？帮忙送个咖啡什么的都是小事，
嗯，
到后边我就整个团队所有人就都去忙这一件事儿，
嗯，
就导致的说你就感觉你前面可能吃的还挺顺口的，后来突然通通给你上了好几个大汉堡，对，然后催促你赶紧吃吧，快结束了，我就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必要，
啊，那你说如果你要拍个这种动画片，但是必须安排一个坏人是真导这种还得是爆杀的，
我觉得，啊，
你要怎么改，
我觉得
你设计一段，
我觉得你完全可以不用讲吉松这个角色
啊，
你比如说我就安排真导，
嗯，
贯穿整个十二集，把这个把真岛这个事儿讲完了，我最后留个扣子，
嗯，
对吧？说这个吉松可能会有些什么想法，或怎么着？
那就是真岛的背后还有一个组织，
对。
但其实现在真岛的背后就是吉松，两条线是到一个人头上。
啊，是，但是你在一个故事中讲的是两个反派角色，
嗯，
然后最后还是互相嵌套的关系，对吧？一开始你以为是这个真岛是幕后黑手，
啊，
然后到第十二集的时候告诉你，其实
原来是吉松，
对，吉松说，哎，其实你们所有人都被我利用了，
啊，对，其实真岛到最后也是被他利用了，
对，到了十三集又反一个扣子，说，哎，其实你也是被我利用了，
嗯，
没想到吧？对，然后就让人感觉就挺莫名其妙的，嗯，就这种反转加反转加反转。
对，还有我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觉，就是做到他们可能做到一半，
嗯，
突然发现我操，我们这么火，他们小岛秀夫都说我们好，我们是不是应该续一下？
是
续个剧场版或者续个第二季？因为你他很多在前期铺的那些伏笔，像胡桃的身份。那些完全都没说，
啊，
然后到最后又续了一个真岛，突然间又出现在大街上，
嗯，
对，
然后大家又去夏威夷，夏威夷也有委托，
对，
啊，
其他的角色就是没讲明，
啊，
东西太多了，
对，
那怎么办呢？以后改变一下，有这个掉到就说这个真岛掉到硫酸里面，脸被毁了，然后
开始疯了，
然后就真正疯了，
嗯，我感觉，
然后还有极冻人救老婆，
有可能有那么一部分程度，他们确实想让真岛如同这个，
啊，
DC 里边的小丑一样，
嗯
啊，作为这么一个角色
啊，
但是呢，他又没有小丑那么真正让人感到恐惧和纯粹。
对，
因为小丑他那个塑造也是要铺垫铺出来的，
对，他铺了好久才能有一个这么经典的角色立起来。
啊，就是我感觉小丑那个角色，他就是近乎于疯狂跟理智边缘中间的一个角色，他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你要觉得真岛一开始是给我，就是他登场的时候确实给我这种感觉，他确实是挺疯的一个人，
嗯，
对，做什么事都挺不计后果的，
嗯，
但到了后面就反正这个角色一下子就转变了，变得还挺心思还挺缜密，尤其是他们在十三话两个人坐下开始谈话的时候，我发现哦，原来其实你还挺有理想的，
那段谈话真的没有任何道理，
没道理，
我觉得你一个角色没，其实如果你要是前期铺垫他就是一个比较疯的角色的话，你就没有必要去再给他设计一个很苦大仇深的背景在这儿，
集数不够嘛，
是，这样人感觉很突兀，
就有点强行凑的意思。
那是不是简单解决一下，把这个真岛变成一个比较好看的大姐姐，能缓和一下这种比较尬的气氛？
是，
那我就不知道了。
别人大姐姐就真变成
百合剧了，因为确实里边有一些角色，首先他这个角色
就纯粹的卖角色嘛，
他这个角色设定也是改过的，
主要现在就是卖角色，他卖的也不纯粹
啊，就在原案的时候角色不是这样的嘛，千树根本不是这个风格的角色，最原本的那个案子里边千树是一个那种辣妹角色啊，
假如
对，就有点那种感觉，然后其实
说话也是喂喂
啊，对，就有点吧，
然后就跟米卡那个风格差不多是吗？
啊，不是，他有点像那个谁，叫什么风什么那个，
风夕
啊，对，
哦，
啊，
哦，
对，就本来有点像那种，然后啊，Takina 来了之后呢，俩人见面了，然后俩人之间呢，互相会有一些那种就是看不上的感觉，
性格上的冲突，
对，并不是现在这种来之后，千树就是那个
贴贴，
社交牛逼症那种，上来就怎么着就跟人好的那种，
特包容，
看别人内裤。
然后后边的故事可能讲就是他们俩经历了一些事情，一些事情，然后渐渐的两个人相识相知
啊，
最后
走到了一起，
互相接受，
接受走向夏威夷，
成为朋友，
是也挺好的，这么设计。
就这样的故事我听起来非常合理。
哎，是
啊，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你他现在这种千树跟龙奈这个。就是他们俩之间这个关系的处理，我觉得挺反套路的，我觉得还挺好。如果一上来就是两个人啪不一桌面水火不容，然后你肯定其实很容易就能猜到下面的走向。所以一开始我看千树个角色的时候，我觉得还挺意外的。就是我其实在很多动画片中很少见这种很有包容性，或者对什么事都就很快的去融入到某一个环境中，或者某很快的去认识一个人的这种，
好像也有一些，但最后基本上都疯了。
对，我觉得我觉得并不好，就是并不多见
啊。
大部分都是那种，就两个人就很明显就老不对付，老不对付，老不对付，到最后才融在一起那种感觉。那他这种一上来就哦，没想到这个人还挺意外的，挺好。对，还挺温柔。然后有时候看动画的时候，我也会设身处地去把自己带入嘛。
啊，
就是如果我要遇到这么个角色，我可能也会很快的就喜欢他。
那说明是不是现在人就没有那么多耐心去和别人去再去深入沟通了？喜欢就一上来呀，就比较速度的就认识了呢？
是，我觉得很新鲜，
是不是就反映了现代人的一种心态呢？
还是级数不够吧？我觉得，
啊、但是如果
急，就想快速看到那个比较感情好的那些桥段呢？
是，
就动画整体就是这个意思嘛？就赶紧什么都赶紧推进，情感赶紧拧出来就好，
好，
然后故事赶紧就这个发生一些事情，
对，
啊，这组织赶紧就出来，然后失败了，
对，
然后最后赶紧就打架，
对，赶紧收拾烂摊子，是吗？
对，
那其实按你们刚刚这样说，我突然觉得就是为了把千树弄成，也不知道是哪个先是目的啊，但是千树他是现在这样一个性格的话，他需要有一个人生经历去支撑嘛，不然你会觉得这个莫名其妙。那这段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他的主线嘛，心脏啊什么的。
对，
然后
是吗？
对啊，因为
他的故事应该还能再挖掘挖掘。
是，就是你那个现在你千树他是一个非常包容的人，或者说怎么样，觉得
绝对的阳光正面的。
对，你生活很可贵，生命很可贵，他这些就是从他这个人生经历得到的嘛。
对，
是。
那他要让他这个性格合理，他就得把他人生经历讲出来。他讲出来就是现在的主线剧情，只是他没讲好。
而且我其实我觉得你像千树的这个角色形象还挺难塑造，因为这个人就是很阳光，你很难找到他什么缺点。
对，你就必须把他那段背景讲好了，他才能整个人立起来嘛。
对，所以他的故事其实很难讲。
但是昨天娜迪亚，
他是个究极阳光的蝙蝠侠。
对，
哎，
这不夜翼嘛？
啊，夜翼，对
对
对。对，就是我要的是帮助别人，我要的是正义，但我要的不是我既当法官又当
跟着走。
对，就是我不能说因为我觉得他是坏人我就直接把他杀死。
那我觉得这动画应该是加一个红头套，暴力一些那种。
那不行，那个谁Takina 吗？
对，
不够暴力嘛。
啊，
但其实昨天Nadia跟我说他觉得那个声优表演什么的给角色加了分。
那配音表演真绝了，
对，太牛逼了！
我真太喜欢千树的很多那种表演了，
就那种
像他打针的时候那种
很日常、很真实那种感觉，
对，就营造出了一种很真实的那种感觉。
然后他的语音语调也不像是那种日本动画女角色一样。
虽然他也是表演，但是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很真实的。
对，我当时看访谈说，就是这个配音导演给了两位声优很大的自由，
对
啊，
让他们就
很多很多都是即兴发挥，包括水族馆那一段，那段其实现在想想还真是挺可爱的，就是纯是两个声优的自己的能力，
非常好啊。那一段那真是大家疯狂的截图嘛，
对，
是
啊，疯狂的做短
视
频什么的，就瞬间就火了。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估计就是这两个角色的设定，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反而挺好，走了一个现在很不常见的一个套路。
对，然后他们两个的，或者说整个Rico 的这个咖啡店日常也是做的挺好的，
对，但是整体设定是没有任何问题，所以他能在前三话立刻就吸引到很多人，包括整个世界观，包括他一些很细节的，像是这战斗中这些考据，对吧 ？Cards 射击什么的，
对对，
都非常好。
我觉得导演还是挺懂的，
对，
知道什么东西能火，哎，甚至包括
他就很懂什么能火，
对对，
甚至比如说那个核桃。其实也是
胡桃
啊，胡桃，对，对不起，胡桃，其实也是导演看完原案之后，然后他自己说得加一个这种角色，
非常商业的导演啊，
是，
对，我觉得他在商业方面没有什么问题了，
但可能商业也拖了这个主线的后腿。
所以你看整个咖啡馆这四个店员的构成，就基本上涵盖了现在很多，就大部分
所有的标签，
对，所有的刻板印象。
刚刚我进来录之前还看到动漫动画学术趴发了一篇文章，就聊这个，就是他这个短视频SNS 传播和这个玩这个角色资料库这一套，这动画做得很好。
对呀，这绝了，这种传播效果
是。
而且我觉得就是可能
传播效果好跟他这个不好看啊也没有必然的关系。
对，
他就是没做好嘛，
就
没对得起。
最好的结果肯定是传播效果又好，然后
又
很
好
看，这故事讲的又非常完美。
对，
也不是非常完美吧，但至少讲的比现在好一些。
对，也不要像现在这样纯搞笑，
讲的这个逻辑更通顺一些，然后剧情发展更合理一些，人物的这个行为和心理也更加的真实一些。
现在就什么都割裂，什么都是
感觉全都是分着做的。
对
啊，然后传播和日常搞笑或者是像这个情感这方面做的特好，然后别的那方面就是实在没时间了，
对，
赶紧随便来点吧。
然后这个部分的做的差，又反而因为它的热度高影响了其他部分的评价嘛。
对
对，而且现在你知道这个网上大家有些时候评价都比较偏激嘛，可能我反正我上推特上看很多朋友就也是表示的说，很多日本的网友就感觉也是觉得骂挺狠的。
对，
我要觉得你要真想写成苦大仇深的，你就不如让岛哥哥过来做一个什么 super advisor 什么的，对，做一个顾问，让
他也没有真的苦大仇深下去，他就是感觉
就他很多东西就处理的太轻浮了。
对，就甚至可能我猜测他根本没想好该怎么真的去塑造这样的，
可能是慌了，
氛围
可能是前五话表现的还真不错
啊，
然后就有点慌了，该怎么做呀？然后就可能好多听了好多意见啊什么的，就可能自己也没了主心骨，所以导致现在这样一个局。
那也不一定，
这
个、我觉得
这内部我们就不知道
是
发生。
你等一下微信问问吧。
对，也瞎猜嘛。但是我觉得他的作画什么的还是挺好的，
作画没有什么
没什么
问
题。A1的实力还是
而且这
展现的
动作场面什么的也非常过瘾，看起来，基本每集都有一些动作场面，
对，然后很专业嘛，
打来打去，
枪械和动作起码很专业，
看起来非常愉快，
对，
就
看着非常的。
我希望这个打斗再长点可能会好点，当然可能会很花钱。
最后一段不挺长的吗？俩人。
是
打来
打
去，打滚。
说到那个，你们觉得像生化是吧？
啊，
我觉得像美国队长，美国队长二，冬兵和美国队长那段
啊，也是，
对，
也打滚呗，
对，也在那个玻璃
啊
幕上打滚
啊，
对啊。
然后龙奈冲出来救他那段，哇，太牛逼了，
是，
就挺帅的嘛，
对，而且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最后他那个烟花，我觉得也，反正我是不能理解，
我也不能理解，
对，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放个烟花还挺，
我也没理解到，
对，
就告诉大家这个动画片也没那么严肃，
对，就是。他要的可能就
坏人吧，也没那么坏，
对
吧？
坏人只在他妈的电影里面，
对，你以为
纯粹的坏人只在荧幕里，
对，
是你以为这个好的组织吧，其实也没怎么好。
坏人只杀路人是吧？
是，
这
次不都是路人杀路人吗？
那四个被车撞死，哎呀不，那个被车撞死，还有几个被枪打死，利口利斯也不
是。你要说下狠手，还真下狠手。
我靠，
那
真岛杀的人太多了，好吧？
那女高中生，我靠，说炸就炸，我靠，说杀就杀，真行。
哦，但然后刚刚豆哥说那个顾客
啊，
我觉得那两个警察
啊，
最后让他们去抓那个机器人
啊，
这个设计还挺到位的，就是千树和龙奈帮了那么多人，最后那些人也会反过来帮上他们的忙
啊。是，
对，
但是我一开始觉得那俩警察出来还挺突兀的，因为那俩警察戏份太少了，也就是
没有太多戏份，
没有太多戏份。
他地铁有一段嘛，
啊，
对，
他是为了塑造这个组织手眼通天的能力嘛。就是我作为一个刑警，
对，
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事情，而且那个地铁站里发生那么大的事儿，都不让我们警察进。
对，我警察进去还要跑。
对，
对，一开始他给好那两个警察去调查这个气氛，我以为说这俩警察是不是还会有什么新的
没有
故事或者怎么着，他会发现一些什么东西，结果没有。
最后是胡桃一个电话叫过来的嘛？
对，然后要不是胡桃打电话，我都没想起来还有俩警察这事儿。
我觉得他就是为了塑造他们这个。组织的就是这个 DA 这个组织的厉害之处嘛，然后包括也加入一些那种，就因为他们老来这个
对
这个咖啡店
刷脸，
然后和千树和他们就其实都已经有非常深的这种交情了。
对，我觉得这几个
角色他也不知道对方其实是一个特工，
但我觉得这几个角色是真的很有很多的可以挖掘的空间。就那几个警察再给点什么新的委托什么的，对，跟他们再多交流。而且你看他那个警察的配置也是，对吧？一个新，老带新
啊，
对吧？ 肯定也有什么迷犯迷糊的什么程度，就是他们之间的故事在挖掘挖掘，
那
其他的
主角的剧情都不够呢，你还想他们吗？
对，所以说就感觉
等后边吧。现在我觉得强行让真岛接着活着，可能是为了后边的一些考量。
哎，是。
然后如果做第二季也好，做剧场版也好，
那就等着真岛掉入这个硫酸桶里。
可能
你这不是已经掉硫酸桶里了吗？
对，他已经都是绷带怪人了。
那个绷带的设计，我惊了，20年前的设计。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处理、啊，
那么高的塔他都没死，是不是可能已经给他改造成
赛博人
了？
那亚兰机关还挺那什么的，
亚当重锤、
啊、
对。
或者是不是就之后可能那个机关会再多展现一点了？
是，亚尼玛反正挺迷的，他也不管
因为现在机关搞在日本就俩办事员，
是，
然后
这
对吧？
这还不知道生死未明呢，
然后还改了一个，
也不知道对到也不知道也没明说是不是改了，
对
对,
对, 对，那一段还没有音效，连枪声都没有，
啊、是指不定打哪儿呢，这谁知道？而且亚兰机关这个组织也挺迷，他自己也没有考虑过后果，我救一疯子出来是吧？下次我是不是要杜绝或者怎么着？就挺怪的，
然后保镖跟谁打架五五开，遇到米卡直接倒了，
是、
啊、对，
都是谜，哎，谜语人跟谜语人打架嘛。
总之呢，故事方面吧，确实我觉得看起来会觉得不太满意，
嗯
啊，但是
小岛也没那么懂动画片，
是，
倒不是说这个小岛，
但是我们去 Spotify 问他吧，到时候，
对
啊，
小，我觉得岛哥哥看的还挺乐的，
就主线故事这边吧。看完了确实不是很满意，
但日常那边确实很好、
啊、有很多需要改进或者应该改进的地方啊。但日常故事那边作画音乐配音表演我觉得都非常的不错，
包装很好，但里面呢还是比较垃圾，
是、
嗯、
但我觉得 A1 反正出这么多动画对吧，它这个动画质量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是
对
能想到的一个情况吧，现在是
在我的预期范围内，当时也担心过是不是会可能会烂尾或者怎么着，但现在来看吧，确实是有一点烂，也不能也蒙算很烂，就高
还是挺烂的吧，
高开低走吧，算是。
那个我在基博看到有就有好像要假安谁说重拿轻放嘛，就整个尾收的不太好嘛。
对，这可能是很多 A1 动画的一个通病吧。
A1 不是做商业动画这么多年了，也不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商业方面它非常成功了，
对，它在这个宣传包括这个
是
对。
而且其实他整个就是角色设计包括一些服装的东西可能会
碟片预定是不是也挺好嘛，对吧？
对，
是挺好的。
对，我觉得应该会可能会启发到很多之后的动画。
是、
嗯、是吗？以后都做
少女打枪
有这个技术传播效果的动画、啊、
这确实是一个我估计可能很多的导演以后会考虑的这么一个事情。
就短视频时代你要做24分钟一集的动画片，你还得出圈，还得火，
对，
你要怎么
去卖碟，
传播开来，
对，他
得有讨论度，
对他可能确实会考虑到某些环节，就某些镜头的设计，
嗯、
就拿出来适合竖屏传播、嗯，
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精力全放这个事儿，
对，
这个上面，
那很多人就被这个量迷了心窍，
嗯，
就每集给你做一个 GIF， 但这个动画片、啊、就烂完了给。
那就更完蛋了、嗯、啊那如果之后动画还这样的话，那更完蛋了。
那我觉得这种后网络时代啊，很有可能就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啊，
就为了传播而传播嘛，
有可能吧。
嗯，
还真是。
以后的动画都在 TikTok 上播了嘛？嗯、
那就不好说了、啊。反正还是希望能出现一些更好的作品嘛。也希望如果利克里斯会出后边的作品的话，能把他这个故事剧情的问题。改进一下，
起码你各个方面的水平要统一吧。
对对，
是可以了，咱能为利克里斯单独开一期这个激浪、啊、
okay, 对、
嗯，也算机会给他面子了，是吧？
给岛哥面子。
本期的加州 Wave 大概就是聊一下我们看完利克里斯之后的感受，
哎、
啊，这些感受呢，仅代表我们个人，
是、
啊、我们也就是表达一下一些看法啊，
我们也就说说。
对，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如果你看完了，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这些想法。
对，
没看完的朋友呢？也可以先去看完，看看你有什么心理感受。
啊、
嗯哼，
对，
你觉得他哪儿做的不好，哪儿做的好、哎，你哪儿喜欢，你哪儿不喜欢，都可以在评论区里边跟我们说一说。
是，
那本期的加州 Wave 激浪电台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娜姐，我们就下期节目再见，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
拜。